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册，第三部分，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第四篇，其装备。读经，启示录22:1，21:16，22-24上，25节，22:3下，5节。纲目。第一大点，其宝座。第一中点，神和羔羊的宝座，救赎的神。第一小点，建立在其基础上，与其基础成为一，合乎神的神圣性情。第二小点，是其神圣行政的源头与目标。第三小点，也是其神圣交通的源头。这神圣的交通，乃由永留其供应的街道及其交通所表征。第二终点，做其神圣荣耀的中心。第二大点，其殿。第一终点，殿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救赎的神。第一小点，至圣所，由其尺寸所证明。第二小点，为着神所救赎之选民对他的敬拜和侍奉。第三小点，做侍奉神之选民的居所。第二终点，做那是万王之王的父神和他家人的家，他的家人就是他的许多儿子，他君尊的家庭，他们与父一同作王，管理这城，也是侍奉神的祭司，因此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第三大点，其光。第一终点，其光乃是神作荣耀，羔羊作灯，救赎并照耀的神。第一小点，神这照明的荣耀，乃是基督里面的光。第二小点，救赎的基督是容纳光的灯。第三小点，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透光体，将神圣的光透散到城外的列国。第二终点，神所救赎的选民要在城内这独一永远神圣的光中生活并行动，无需神所造之日月天然的光，或人所造之人工的光。祷告。主啊，我们所正在摸的，乃是全宇宙中最高最大的事。我们谦卑地说，我们不配来摸这件事。主，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接受羔羊的血做我们的得胜。我们不信靠自己所做的，我们信靠你的怜悯，我们信靠你的祝福。我们在你的膏油涂抹之下，信靠你的同在。我们信靠你的话，那活的话，我们信靠你的灵，那包罗万有的灵，在这个聚会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已过三篇信息感谢你，我们将这堂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来祝福，阿们。我盼望我们都能看见，新耶路撒冷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坐到我们里面，成为这结构。这结构主要的有三部分：基础、门以及墙，连同所有的根基。这些乃是神圣三一的三者。作为城之基础的金乃是父神，作为城门的珍珠乃是子神，而城墙乃是灵神。父做基础，子做门，灵做墙，这就是三一神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产生这样一个结构，奇妙且独特的屹立在宇宙中。新耶路撒冷乃是三一神神圣的三一，作为三种基本的因素，做到蒙他救赎的人里面，并与他们结构在一起。这是整本圣经的总结。我盼望在主的恢复里，会有许多人往全球去，对各处的人不说别的，只讲新耶路撒冷。整个基督教需要听见这事。感谢主，我们已经看见新耶路撒冷作为全部圣言的唯一总结。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新耶路撒冷的装备。一栋建筑物若完成了，却没有装备，就仍然无法使用。神圣的建筑是由三个基本的部分结构而成，再加上三项装备就得以完备了。新耶路撒冷的三项装备乃是宝座、殿和灯。第一大点，其宝座。第一终点，神和羔羊的宝座，救赎的神。头一项装备是救赎之神的宝座。今天有君王和王后在许多宝座上，但有一天要来到，那时整个宇宙中会有一个中央的城，那中央之城的中心乃是神的宝座，那宝座的拥有者乃是救赎的神，就是神和羔羊。直到永世，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不仅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将我们救赎回来归他自己，如今我们是以他的宝座为中心。第一小点，建立在其基础上，与其基础成为一，合乎神的神圣性情。神的宝座建立在金的基础上，这基础就是神自己，这宝座也与基础成为一。宝座与基础是一，是一块金子。第二小点，是其神圣行政的源头与目标。宝座有一源头，并且宝座就是那个源头。宝座有一目标，并且宝座就是那个目标。宝座是源头流出来了，也是流回来的目标。这就是神圣的交通，这交通就是行政。这交通，这行政是由金的街道所表征，这街道就是基础本身。如果我问你， 你有宝座吗？你应当说，已过，我没有宝座，但今天我有。我在宇宙中不是没有宝座的人，我有神的宝座，我在他的行政里。第三小点，也是其神圣交通的源头。这神圣的交通乃由永留其供应的街道及其交通所表征。宝座不仅是神行政的源头，也是神圣交通的源头。街道不仅表征神行政的交通，也表征蒙神救赎之人的交通。这神圣的交通带着神圣的供应而永留，这供应就是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河是做饮料，树是做食物，为着生命的供应。一个是为着解渴，另一个是为着滋养。第二重点，做起神圣荣耀的中心。这样一个宝座及其行政与其交通，乃是新耶路撒冷神圣荣耀的中心。第二大点，其殿。第一中点，殿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救赎的神。启示录21:22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我们需要思想，为何殿被视为圣城的装备，而不是城本身结构的一部分。结构本身称为神的帐幕。启示录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没有看见殿，因为他很熟悉殿，所以他在寻找殿，但他看不见殿，反而他看见殿就是救赎的神。因此，救赎的神不仅是新耶路撒冷结构的基本因素，也是其中心的装备。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需要一个殿，我们的殿乃是救赎的神，作为新耶路撒冷装备的一部分。第一小点，是指至圣所。实际上，这里的殿是指至圣所，这由新耶路撒冷的尺度长宽高都相等所证明。就像旧约的圣殿里的至圣所长宽高都相等，至圣所实际上就是神自己。第二小点，为着神所救赎之选民对他的敬拜和侍奉。殿是为着神所救赎之选民对他的敬拜和侍奉。第三小点，做侍奉神之选民的居所。圣城作为神的帐幕，是给神居住，而救赎的神作为殿，是给蒙救赎的圣徒居住。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将是神和人相互的住处，直到永远。第二重点，做那是万王之王的父神，和那同他作王的许多儿子的家。殿乃是那是万王之王的父神和他家人的家，他的家人就是他的许多儿子，他君尊的家庭， 他们与父一同作王，管理这城。这些一同作王的人，也是侍奉神的祭司，因此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因着居住者和他的儿女都是王，这殿就成了王宫。所罗门为神建殿，也为自己另外建了王宫，这二者是分开的。但如今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殿和王宫乃是一，神的殿就是我们的王宫。所有同属这神圣家庭的成员都住在那殿内，在其中敬拜神，并且生活如同君王，使那住处成为王宫。父是父王，儿女是儿女王，这是掌权管制的家，就是君尊的王室。他们的居所不仅是他们侍奉神之处，也是他们作王生活之处，这乃是王宫。这地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家庭，日本人有天皇，英国人有国王，但从来没有一种情形是全家作王的。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蒙宝血洗净，由那灵重生，乃是神的儿女，至终要成为王。我们的父王是独一的父，但他将会有亿万的继承者，因为我们都要与他一同作王。罗马五章十七节说，我们凭着洋溢之恩，今天就能在生命中作王了。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至终要在王家中成为儿女王。在圣城里掌权的不只是神自己作为父王，更有他的儿女与他们的父一同作王。第三大点，其光。第一终点，其光乃是神作荣耀，羔羊作灯，救赎并照耀的神。我们不能活在黑暗里，我们只能活在光中。新耶路撒冷将会有一种特别的光，救赎并照耀的神。救赎的神照耀出来，就是照耀的神。神这照耀的荣耀乃是基督里面的光，而救赎的基督是容纳光的灯。神总是容纳在基督里，基督是神唯一的容器。神的荣耀是成的光，神作内容由基督盛装，借着基督照耀出去。并且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透光体，将神圣的光透散到城外的列国。我们是透光体，将光扩散出去。神至少花了六千年来建造一座城，这座城需要光，没有光城就在黑暗里。这照明的光就是神自己在他的荣耀里由基督做灯盛装着，这灯是在透光体里。今天这扩散神圣之光的透光体乃是基督的身体。至终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神圣之光的透光体，在城周围的列国都要在这有神做荣耀之光和基督做盛装之灯的透光体所透散的光之下。 第二终点，独一永远神圣的光。圣城的光乃是独一永远神圣的光。神所救赎的选民要在城内这光中生活并行动，无需神所造之日月天然的光，或人所造之人工的光。在全宇宙中只有三种光，第一种是神所造之日月天然的光，然后有人所造之人工的光，第三是真实的光，真正的光就是神自己。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不需要天然的月光、日光，也不需要人造的光，这是因为我们有上等的光，就是众光的源头。这光就是神，在基督里照耀，透散到列国身上。装备的应用。新耶路撒冷的三项装备乃是：宝座做中心，殿做王宫，其中住着那在新天新地里掌权的众王。灯以神做照耀的光，使众人能在其中生活行动。现在，让我们来看如何应用这些装备。首先，我们必须将神的宝座及其行政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你都要看见，你是一个在神圣宝座下并在神圣行政里的人。只要记住这件事，这就是应用宝座和行政。你若能记住你是在神圣宝座下和神圣行政里的人，这就会改变你的日常生活。有了这个看见，你就不会松散，不受约束。亲爱的圣徒，每早晨你都必须应用这事。你应当记住，我是在神宝座下并在神行政里的神人。我无法自由，我完全受主管理支配。再者，你必须记得，你是君尊家庭的成员，你是君尊家庭的众王之一。甚至你到餐厅吃饭，你也应当记得你是君王在那里吃饭。你不仅仅是美国人，你乃是属天出生的君王。你绝不该卖掉你君尊的身份。你若看见自己是君王，就不会轻率地做事，随便地谈话，或卑鄙地为人。你传福音时，甚至可以让人看见这一点。你可以告诉人，你不仅是美国人，你乃是君王。然后，你可以开始传福音说，圣经告诉我，我既是神的儿女，我就是王。传福音有很多方法，我们需要这种有活力的传福音。我们也有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光。我们天然的知识，我们明白并领悟事情的天然能力，就像日光和月光。不仅如此，我们从中学和大学的老师那里接受了许多灯，这些是人造的灯。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凭天然能力或学校所教导的知识而有的领会，反之，我们有神借着他的话在我们里面的照耀。 诗篇119篇130节说：“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一天过一天，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圣言，然后我们就会看见光。我们不会在黑暗里，乃会在光中。这光就是神自己借着他的话照耀出来。所以，我们不该照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或照着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来领悟或做任何事。我们的学位越多，就越多人造的光。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有神做我们独一的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今天的基督徒因着许多种天然和人造的光而分裂，我们必须受独一真正拔尖上等的光所管制。这光就是我们那救赎并照耀的神。我们必须把这光应用到我们日常的行事中。许多圣徒过分运用他们天然的能力，甚至在教会生活中也如此。这就是教会生活中有怨言和争论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天然和人造的光。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要借着神的话，在神圣救赎并照耀的光底下行事并生活。